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。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要继续看主耶稣谈的登山八福，今天讲第二福，哀恸的人有福了。哀恸代表伤心，代表痛苦。不过为什么有福？哀痛跟有福应该是相反的。有福是快乐，是不伤心，是不痛苦。所以哀痛是伤心和痛苦，那变成伤心的人不伤心，痛苦的人不痛苦。那么为什么？因为弥赛亚来到了，因为天国的福音来到了，因为神的统治来到了，神统治的福分来到了，神统治的改变来到了。弥赛亚来到，带来神所赐的救恩，带来神的赦免，带来神的安慰。哀痛的人不再哀痛，伤心的人不再伤心，痛苦的人不再痛苦，都因弥赛亚来到。那么我们今天要特别了解这个哀痛，不仅仅是过去一次完成的事情，这是基督徒在他一生的基督徒成长过程中要经历到常有哀痛的时候，你才会常经历到不哀痛的时候，常有伤心的时候，才会有不伤心的时候。常常在神面前有痛苦、忧伤、痛悔的心，才享受到至圣至高的神同在的经历。所以这一节我们先从动词的时态跟各位说一下，哀痛的人有福了。哀痛的动词是现在时态，而不是过去时态。在希腊文的现在时态代表现在进行时态。基督徒不仅是那一天悔改信主，我们为罪哀痛，在你一生的路途中不断与罪恶征战，不断经历，在失败中复兴起来，在哀痛中经历不再哀痛。那么在下面一句话说，哀痛的人必得安慰，在希腊文圣经也是将来时态，而且是将来被动时态。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，继续在神面前哀痛的人，他们将要继续被神安慰。在神面前哀痛将得到神的安慰。我们中文没有很明显把被动形态翻出来。我上一次两个礼拜前跟各位说过，两约之间犹太人为了避免称呼神，避免妄称神明，有的时候把神改成天来称呼，也有许多时候 用以神为主词的被动，文法上所谓的 divine passive， 这一个被动很明显主词就是神，哀动的人必将被安慰，被谁安慰？一定是神安慰。下面那一句提到饥渴慕义的人啊，温柔的我们先跳过去，必得饱足，也是一个神为主词的被动 divine passive。 谁来饱足饥渴慕义的人？神要饱足，所以那也是一个将被神饱足。后面又提到连续人的人必蒙连续，也是将来被动式，将必被神连续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，在原文也是将来被动式，必被神称为。那为什么讲这一些？因为登山宝训的八福是在文法结构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。第一福跟第八福都用现在时态，天国是他们的。第二福到第七福都用将来时态，有两个是主动，其他都是被动。将来时态前面的条件是继续在哀动中，继续在温柔中，继续在饥渴慕义中，继续懂得连续，继续使人和睦，继续清心，继续为义受逼迫。那么这个什么含义？一方面是代表包含式的格式，这个都跟天国有关。第一跟第八讲到天国现在就是他们的，第二到第六是天国临到，在圣徒身上要继续不断发生的事情。天国的临到一方面是已经实现，一方面是尚待完成。天国的临到，当主耶稣降生，已经是天国君王临到这个世界。主耶稣在地上，天国的君王呼召人跟随他，凡跟随信服耶稣基督就与天国有份。然而耶稣死里复活升天，完成了天国的福音，要等他再来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天国才完全的实现。所以天国的性质一方面是已经完成，一方面是尚待完成，这是研究新约圣经很要紧的一个观念。或者简单说，神的国，天国的临到，一方面是已然，一方面是未然，合起来已然又未然，这就是天国的观念。如果各位有机会读一些英文的有关新约研究的书，你常常会看到这个词，那就是 already and not yet。 一方面是 already 已然，一方面是 not yet 还没有完全实现。神的国临到我们，当我们成为一个虚心的人，也就是邻里贫穷，我们无依无靠，完全依靠神，依靠神的弥赛亚，依靠耶稣基督，我们能与神的救恩有份，神的国就是我们的，就临到了。然而神的国还要在我们身上继续实现他的统治，继续带来神统治的福分，一直到耶稣再来，神的统治完全实现，神统治的福分完全彰显。在这过程之中，基督徒要继续不断存着虚心在神面前，继续不断哀动的心在神面前，继续不断温柔的心，继续不断饥渴慕义，神的福气也继续不断 部分的临到我们，直到耶稣再来，神的国就完全实现。为了强调这个重要的观念，我要讲几节经文。神的国临到，一方面是已然，一方面是未然。神的国临到是已然又未然。在主耶稣讲道的里面，我们发现好几次主耶稣强调说神的国现在就临到了。刚才我们念过马太福音5章3节，天国是他们的，那是一个现在时态动词，天国现在就是，天国就临到了。马太福音12章28节，耶稣告诉门徒们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请大家回答，就是什么临到你们了？神的国。如果不熟悉圣经的，请你回家去看马太福音12章28节，那个时候主耶稣在世界上赶鬼、医病、行异能，许多人本来在撒旦权下，当耶稣临到，撒旦的作为离开。耶稣说，我靠着神的灵赶鬼，就是神的国临到这个世界。所以神的国什么时候临到？当主耶稣在世上，当圣灵在运行，当人的心灵离开撒旦的权势，人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神的国就临到这个世界。有一次律法师、法利赛人跑来问耶稣说，主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临到呢？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临到不是眼睛能够看见，说在这里在那里。耶稣下面一句话很重要，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哪里？心里。心里这个字如果翻成中间是更好的翻译，等一下我要说明为什么翻成中间是更好。律法师跑来问耶稣，神的国在哪里呢？我们怎么能够看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不是眼睛能看见，在这里在那里。神的国临到就在人的心里，或者说就在人的中间。所以当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意思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了，神的国现在就在人的心里，神的国现在就在人的中间。当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，尼哥底母希望耶稣多教导他有关律法的事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以后耶稣告诉尼哥底母怎么样被重生，那就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要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得永生的人就是得到神所给的新生命，就是水和圣灵而生，就是进入神的国。在这些用词里面都是用现在的时态，一个人真心信耶稣基督就必现在得永生，必现在经历圣灵的重生，也就现在得以进神的国。所以在很多的记载里面，神的国什么时候临到？神的国现在已经临到。等一下我再说明，神的国临到必定是跟主耶稣基督一定关联跟主耶稣基督密切关联，而且是连在一起。但是另外的经文也让我们看见，很多地方说神的国还没有临到，神的国还要等候将来才实现这里我需要请各位翻圣经，因为我们不是很熟悉。先看路加福音第22章，在新约第三本书就是路加福音第22章第18节，22章18节，这是主耶稣最后设立圣餐的时候讲的话。 22:18，大家同声念，请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只等神的国来到。只等神的国来到。那个时候，主耶稣快要被抓起来，快要上十字架，拿着杯与门徒们说：“我从今以后不再喝这葡萄汁，只等到神的国来到。”可见神的国在某一个意义上还没有来到，还要等到将来才来到。那么还有很多经文啊，比方说请各位看21章，就在前面，21章31节，21章31节，我们同声念，请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，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。前面讲到很多很多末世的预兆，耶稣说渐渐的成就啊，这些事情啊，到时候神的国就近了。所以神的国是还没有来到。再请向前面看路加福音19章，19章第11节，19章第11节，一同念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。好，这里提到耶稣讲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就是告诉门徒将来神的国才要实现。很多人以为神的国马上就要显出来，那耶稣讲了一个贵胄往远方去，以后德国回来。好，那么这一些经文再加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那个强盗跟主耶稣说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在某一个层面的意义，神的国还没有实现，还没有完全的实现。神的国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实现？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。现在要请各位注意哈，神的国跟主耶稣基督是分不开的。当耶稣基督来到，他是神国的君王，神国的意义就是神在人心里作王、统治、掌权，带来神统治的福气，带来神统治的生活。那么怎么能够实现？是耶稣到你心里作王，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掌权，耶稣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带给我们新的生活，带给我们属灵的福气。若没有耶稣到心里，与神的国将没有份。耶稣是神国的实现。所以在圣经里有一些经文，有的地方用神的国，其他地方相同的却用主或者主的福音或者主耶稣的名来取代，也就是耶稣与神的国不能分开。那么这一个要请各位看一两节，请各位先看路加福音第18章，路加福音第18章第29节，18章第29节，请我们同声念，请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、弟兄、父母、儿女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来世不得永生的。那么主耶稣讲这一句话，他讲了好几次啊，有一次用人为神的国，有另外一次用人为了他和他的福音来取代神的国。请各位看马可福音第十章29节，马可福音第10章29节，我们大家一同念，请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、 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，就是房屋、弟兄、姐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我们所注意的神的国内容就是耶稣和福音啊。那么相同在马太福音，平行的话我们没有时间读，各位可以自己回去读马太福音19章29节，耶稣说，人为我的名撇下房屋、弟兄、姐妹。神的国内容是什么？是耶稣在心里作王。耶稣怎么能在心里作王？借着福音来完成耶稣在心里作王。当耶稣在人心里作王掌权，耶稣的福分那就是耶稣的名所包括的。所以耶稣用我的名、耶稣自己、耶稣的福音与神的国是通用的。在这里今天早上我们的题目是讲哀痛的人有福，那我们要讲到这一些跟主耶稣关联，要认识这一些，明白十字架救恩，明白耶稣基督成了赎罪的羔羊，耶稣基督让那一些哀痛的人能够喜乐，因为他背负了一切的罪过，赦免一切的罪过。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神的国是摩西举蛇，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这个话什么意思？一个人怎么能跟神的国有份？是了解摩西举蛇这里面的含义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了，他们脱离法老王的辖制，应该感谢神，应该赞美神，没有想到来到旷野，因为走路艰难，因为没有水喝，因为没有在埃及所吃的食物，像黄瓜、韭菜、葱，结果他们就埋怨神，他们就谤读摩西，他们就攻击摩西，甚至谤读神，攻击神，结果神就允许很多火蛇咬他们，被火蛇咬的人没有得治，以后就死了。有一些在被咬之后还没死之前，他们就醒悟了，他们就承认自己的罪，他们就在神面前哀痛，他们就哭泣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得罪神了，我们要面临神所允许的审判。他们去找摩西说，摩西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有罪了，知道我们错了，请摩西想办法拯救我们。摩西跑去祷告，满有慈爱怜悯的神知道这些人心悔改了，知道他们为罪哀痛，神说，好，我愿意拯救他们，不过要看一看这些人是否真心来信服真神。叫摩西用铜打一条蛇，用杆子挂起来，那一些肯顺从神抬头看铜蛇的人，他们就能得医治。神告诉摩西，摩西就去做一条铜蛇，用竹杆挂起来，然后宣告在百姓中间，你们的悔改神悦纳了，但是神要你们信服他的救法，如果你们肯仰望铜蛇，你们就得医治。许多人他们不但心里哀痛，他们也顺服神所定的办法，就仰望看铜蛇，他们就马上得了医治。然后主耶稣就告诉尼哥底母，怎么能够被重生呢？怎么能够得永生呢？怎么能够圣灵进到人心里，把神的生命给我们，能够给我们新的人生？ 耶稣说，人子要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也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，耶稣要被挂起来，耶稣要成为施洗约翰所预言的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如果地上的人真的知道自己远离神，自己真的肯哀痛，肯认罪，肯接受耶稣十架的代赎，就必得永生，不至灭亡。那也就是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就悔改，真诚悔改，然后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就信耶稣为主，为救主，请耶稣到心中做我们的王，神的国就实现在我们心里了。当耶稣在地上，他说他就是要来的弥赛亚，他就是预言中被杀的羔羊，要被钉在十字架为我们罪的缘故，他就传天国的福音。主耶稣走遍各乡各城，传讲神国的福音，宣告说神的国近了，我们要悔改，要信福音。那一些真诚悔改认罪的人，就与神的国有份了。所以与神的国有份，第一个是悔改，第二个是相信。悔改相信像两个脚走一步一样，两个脚的移动才产生一个步的前进。悔改就是真心哀动在神的面前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